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来讲第二堂课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你不计算人的恶，就是对得起自己，不再惩罚自己哦。不计算人的恶，不计较人的恶，也就是啊，不仇恨放在心里。那个该隐就是把一些怨恨放在心里，所以呢就把弟弟杀了、哦、当时的人其实不多、哦、可能亚当夏娃还有另外生养儿女，你知道有吗？有根据哦，在创世纪五章有记载，有这个，因为有人问我亚当夏娃还有没有生别的儿女，不然人从哪里来，说有有，后来还有生了、哦我在第五章，哦，创世纪第五章的大概三四节那里就有记载。哦，人不多，为什么该隐那么计较？神怎么不喜欢我，就喜欢弟弟，很生气。他把对神的生气啊发在弟弟身上，所以把弟弟杀掉。这想来想去。怎么会这样？当时人就那么少，为什么这样要这样？哦，想不通嘛，哦。但是那个仇恨啊，在心里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人在罪里啊，常常啊，都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动作。人的罪太可怕哦，所以不可以计较。所以刚才说已经发生的事情，要调整自己的心态，要让它过去。不要把那个事情啊拿来惩罚自己哦，或者说让它产生更恶劣的一个变化哦，这个都是不对的哦。因为我们要知道生命和生活是为了什么目的，有什么意义，怎么样做对我们啊才是最好的加成作用。可能一年以后两年以后你再来看自己啊，比一两年前更进步啊，更发展，生命更丰盛，那样才对啊。所以不要计较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也就是等于善待自己，哦，也要这样觉得。第三点，要肯饶恕，不计算人的恶，讲比较快，就是要肯饶恕。如果你不能饶恕别人，你根本一定要计算他的恶，要计较。计较这个事情一定要计较，计较到底，这个是不对的哦。所以我们有主耶稣的道，主耶稣啊，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就告诉我们，要从心里完全饶恕。这句话太重要了，打开马太福音十八章，先念三十五节，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。预备起，你们个人大声一点。你们个人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不免不也要这样爱你。阿们。从二十一节开始，彼得啊说，弟兄得罪我，我要饶恕他几次。彼得以为他厉害了，他是发言人，主耶稣的时代彼得是发言人，他都在讲话，到七次可以吗？他以为七叫做完全数，犹太人把它当作这样就算是一百分啊，七就是完全数。二十二节耶稣说不是七次，是到七十个七次，四百九十次吗？是用数学算吗？不是，这个不是用数学 的那种乘法，所以就做了个比喻。二十三节，王和仆人算账，结果有人带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，他没有办法偿还，但是主人赦免他，免了他的债。二十七节，二十八节，仆人出来遇到同伴才欠他十两银子，揪住他，掐着他的喉咙，你什么时候要还啊？所以啊，他的同伴跟王讲， 他都没有宽容的心，所以三十二节就把他叫来，对他说：“你这个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赦免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，向我连续你吗？”主人就大怒，把他抓起来，等他还了债，还不起的啦，还不起的啦。重点是在这里，三十五节就是刚才念的，要完全饶恕，而且要从心里饶恕。从心里饶恕这一点呢，很重要。有的人说，就在讲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讲，要饶恕人，完全从心里饶恕。他就说，但是哦，都还在心里呢，这个事情都一直放在心里呢。对，这个什么问题啊？圣经要好好读，刚才啊这一段里面啊没有讲啊，不可以放在心里，只有讲饶恕。什么意思？放轻松，这个事情就是说，当我们饶恕人，这个就饶恕了。但是这个事情早就有痕迹放在心里，除都除不掉，没有叫你说一定要拿掉。但是当你没有饶恕的时候，你会常常心里头啊，就是会起波澜，对不对？这样就不好了。但是你真的有饶恕的话，这个事情在心里，但是没有痛苦，没有挣扎，没有起波涛。意思是这样，所以不要把这个主耶稣的话又把它加添了一些，说饶恕就要饶恕到把它忘记，从心里完全饶恕，必须把它忘记。我觉得不需要忘记，是不是这样？想一想，是不是不需要忘记？但是呢，放在心里已经没有起作用，没有起那个要报复的作用或怎么样啊？要讨债啊，要干什么啊？没有那个作用。他欠钱没有还，我饶恕他，不用了，不用还了。但是呢，放在心里是真的说你可以不用还了。有这件事啦，但是这个已经不要成为你的重担，而成为你的一个快乐跟荣耀，享受一个饶恕后的快乐。这件事我曾经是做了一个好事，帮助人，他还不起，我说你不用还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对你就是帮助，要不然的话是折磨，是折磨。所以这个饶恕是这个意思，不要计算人的恶，但是呢，明明这个恶已经存在，你要让它过去，让你能够继续往前走，你的生命要往前走，对不对？因此这个观念很重要，就是从心里饶恕，不计较，但是也没有放在心上说成为我的惩罚，我不责罚我自己，这个是重点。如果提起这个事，好像刚才卢说这个事情，他很轻松的回应，他在受苦啊，我还要帮助他，没有什么感觉，那就对了。所以以后那个饶恕的意思啊，搞清楚，才不会成为我们的重担。要肯饶恕，有的人不肯饶恕，所以保罗写了一封信，叫做什么？腓利门书。腓利门书只有一章啊，记载说提多腓利门书，在提多书的后面，是不是腓利门书？对不对？那个腓利门书是在写什么？说啊，腓利门是一个可以讲今天慈善基金会嘛，就是讲慈善家了，他大富翁了，慈善家，他家呢有什么？有一个奴隶奴仆逃跑了，叫做阿尼西姆。阿尼西姆这个从前的奴仆啊，属于哪一家的他有做记号烙印，对不对？这个不能逃跑的，逃跑会被抓回来， 召回来会被打死，这个等于逃犯。哦，这个阿尼西姆就跑掉了，跑掉来呢，到了别的地方啊，信了耶稣。到了别的地方信耶稣，碰到保罗嘛，保罗可能是带领他信了耶稣，所以呢，保罗给他写了这个什么推荐信。推荐信呢，就是腓利门书。你拿回去，要回到你主人那里，要去服侍你的主人。好，所以这个阿尼西姆的意思啊，就是说与我有益，本来是与我没有益处的人，现在啊变成与我有益处的人，现在回来了，是我们的兄弟，你要用爱啊，不计算他的恶，用主耶稣的爱接纳这个阿尼西姆。哦，这个就是腓利门书啊的推荐的内容，就是在讲这样。哦，保罗所写的哦那个信啊，真的是软硬兼施啊，意思说，你接受主耶稣的福音，我得把主耶稣的福音跟你讲，你也欠我这个债了，你不可以说我现在要你啊，也是啊，要还这个债啊，就是啊，坐在这个阿尼西姆的身上。那个保罗哦，讲话就是软硬兼施，很厉害。他叫那个腓利门啊，一定要接纳这个阿尼西姆了，哦，要肯饶恕他，不要把他当罪犯了。他现在啊，与你有益处了。不像以前啊，对你没有益处了，逃跑了，回来了，要把他接纳哦，这样，所以那个就是一个肯饶恕，要叫人家饶恕的一个书信呢，哦。所以啊，要从心里完全饶恕。所以有的人呐，他就是不肯饶恕，折磨自己，折磨得好苦哦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个故事？这个故事啊，也就是在那个哪里啊，在把这一份情传下去这一本书里面，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？把这一份情传下去，你们都没有看过吗？这本书很写得很好哦。他说有一个男孩子，他很坏的脾气，很会放在心里。他的爸爸给他一袋钉子，一个袋子里面很多钉子，告诉他。如果每次你发脾气，你就把一根钉子钉到后面的庭院的那个篱笆上面，那个篱笆是木头的篱笆，你就钉钉钉，把你的脾气发在那个篱笆上面，用那个钉子钉钉钉，哦，把它钉上去。结果啊，这个男孩子真的很会发脾气，第一天他钉了37根钉子。但是慢慢的，他发现他钉的钉子已经减少了，因为他做这个动作是在提醒自己，我又发作了一次。结果呢，他渐渐发现，控制自己的脾气，要比钉下那些钉子来的容易一些，哦，因为可能要用些力气把它钉下去。终于有一天，这个男孩子再也不会发脾气了，他就没有再钉钉子了。他告诉爸爸，爸爸告诉他，好，现在哦，每天，现在你开始控制自己脾气的时候，你就把它抽，把一个钉子挖出来，抽拔出一个钉子。他发现这一次成功控制住脾气，就拔出一个钉子。一天一天过去，终于他把所有的钉子都拔掉了，也不简单哦，这个人很有毅力。他来告诉爸爸，爸爸说很好很好，我的好孩子，但是你看得到吗？那个篱笆上啊都是钉痕，那些洞啊将永远不会恢复从前的样子了。你生气的时候啊说的话就像钉子钉到人家的心上，就留下痕迹了，疤痕，就好像你拿刀子捅了人家一刀，不管你说多少次对不起啊，那个伤口永远都在啊。所以话语的伤痛 就像真实的伤痛让人无法接受，你知道吗？也这样子提醒他的孩子，所以他的孩子啊，渐渐的就不再发脾气伤害人或伤害自己的哦，这个就是很清楚的事情。好，所以圣经里面啊有告诉我们呢，是主耶稣先饶恕我们，我们才知道饶恕。哦，而且饶恕人很重要。来看路加福音6:37，路加福音6:37，好，一起念6:37，预备起。我们的神会饶恕我们，是因为我们也会饶恕人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会施与别人，这个38节说的，神就会把更多的恩典来临到我们身上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，这个是主耶稣的话。所以我们要用饶恕，就蒙神的饶恕。饶恕人，神饶恕我们。肯饶恕，肯赦免，第4点，肯赦免，肯赦免别人，饶恕以后赦免，好像是同样的事情，但是是主耶稣留下的榜样。好，主耶稣哦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讲的话很重要，就是在路加福音23章，我们打开23章。34节，当下耶稣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那个兵丁啊，把主耶稣钉了。耶稣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这个是饶恕，赦免，赦免，赦免他们。爱大，赦免就大。所以那个罪女有一个犯罪的女人来到主耶稣那里，她就哭泣，用她的眼泪然后来洗眼泪，滴到主耶稣的脚，然后用头发把它洗干，把它擦干净。主耶稣说：“因为他的爱大，赦免也就大。主耶稣的爱很大，我们得到的赦免也很大。他告诉我们今天呢，要肯赦免别人哦。所以主耶稣是钉在十字架上，是连生命都舍了，连生命都舍了。所以他说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把耶稣定死了，耶稣死了，他还是赦免。这个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是因为从神的爱来的，才有这么大的力量。是因为神的话，是因为敬畏神，是因为这样的原因，越来越感受到神的爱，从神的爱这样来做。所以后来斯提凡被人家用石头丢死的时候，他也说同样的话，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7章的末了，他说：“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。”又跪下来说：“主啊，不要将这个罪归给他们，不要将这个罪归给他们。”这个话跟刚才主耶稣的话如出一辙，意思是肯赦免，没有什么怨恨，没有什么怨恨，不计算人的恶， 不计较他们的不好，没有报复的心，肯饶恕，肯赦免。哎，这样的事情啊，如果做得出来啊，一定可以感动人。所以啊，不计算人的恶啊，你可以成为什么？成为神的儿子。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成为神的儿子。45节，这样5章45节，你就可以做所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太阳照好人，也照不好的人、坏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单爱那个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也是这样做。47节，你们单请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外邦人，就是不认识神的人叫外邦人，也是这样做。48节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。我们的父完全，我们是天父的儿子，也要这样完全。诶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，可以做天父的儿子，主动的赦免。哦，啊，这个会感动人，会感化人。在谁的身上看见？约瑟。约瑟的身上真的好奇妙，你想一想，17岁就被卖，而且是亲哥哥把他卖，哥哥那么多个欺负一个弟弟，这个当弟弟的心里会多不平衡。但是圣经都没有描述，哦，没有讲约瑟他的心境怎么样变化。哦，这个是我在读的时候的感觉，故意不讲，让你去猜测，看你是用正面想反面想，说约瑟一定会哭得怎么样啦，啊，气得怎么样啦，啊，或者说约瑟啊，欸，他都是很平稳安静，都可以，故意不写。这个圣经让你有一些空间去想象，每一个人的状态不一样。哦，欸，约瑟被卖了，而且呢受苦连连，当然当中啊一直感受的是什么？只有神的同在，让他能够建立信心，平衡心态。如果没有神同在，你看他当奴仆，被卖当奴仆，他怎么受得了？因为表现得很好，因为有神同在，诸事顺利，百事顺利，所以呢他升到管家，升到管家啊，哎，应该是很快乐，没有想到又有挫折，又有试验考验试探。主人的太太引诱他，他说我怎么能够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？哎，结果被关了，因为这样被主人的太太陷害，下到监里做了冤狱。这个冤狱啊超过2年以上，这2年当中啊他还是做好事，他很平衡的心态。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啊，叫你不计算人的恶不可能。很多的埋怨，埋怨哥哥，埋怨那个主人的太太，哎，埋怨这个环境怎么在监牢里，有很多的麻烦。我们要埋怨啊埋怨不完，哦，要记得哦，我们如果会埋怨的话，埋怨的人啊真是埋怨不完，每一个事情都是不满意。哎，如果能够接受，哎，任何的环境啊甘之如饴，甘之如饴，哦，就是这样都很好很快乐。哎，所以他才注意，哎，这个犯人，哦，久正跟善长也被关在里面，这两个人今天怎么不快乐？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关心人家，哎，因为做梦不能解，哎，就有了做梦的记录，解梦的记录，做梦又解梦的记录。这个事情留到后来，就是啊，哎，他能够出狱的原因。所以我们在所走的路上，都要行在主耶稣的道上，而且行善行爱，主动的来表达我们的是基督徒，是神的儿女，就是因为这样表达，所以越来越好。有2年多的冤狱过去，有一天 哎，就是法老做梦也是一样，不能解梦，哎，所以呢，约瑟就出头了，哎，就这样，30岁当了宰相，不计算人的恶，这就是约瑟的榜样。他这样一路走来，是不是呢？很辛苦啊，辛苦中没有埋怨，不计算人的恶，那这个跟自己先有益处，还要能够帮助别人，所以与己与人都有益处。哎，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。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去过日子？哎，自己一定能够成长，能够成功。哎，这个，哎，你们还年纪还不大，但是呢，就应该存着这样的心去做每一件事情，读书也好，将来工作也好。有的人啊，就怕被人家占便宜，那就不行。哎，这个约瑟不是这样，他呢真的是很努力。所以啊，哎，这个约瑟呢当了宰相，后来呢神让他的梦都是应验了，就是他的哥哥因为饥荒而来敌粮，来敌粮的当中，他在看看哥哥的心到底现在有没有改变。哎，你看看，这就是刚才的，有没有放在心上？有没有饶恕？饶恕是有，但是还在心上，有没有？哎，刚才讲的都出现了，哦，刚才我讲的到现在都出现了，哎，还放在心上。哎，他就试验说他的哥哥的心到底现在有没有改变。所以第一次要回去的时候，告诉他的哥哥，你们在路上不要相争。哎，这句话很有趣，他怎么跟哥哥讲你们不要相争？哎，当时在排序，一个一个排，从大哥二哥，哎，排下来，他都知道，他完全记得从前的事情。但是饶恕，他就是饶恕，饶恕，然后呢回去的路上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。很好笑哦。哎，你读读读，哎，读到这个约瑟的事情，再来讲今天这个课程。哎呀，他真是不计算人的恶，而且呢宽容，哎，饶恕。哎，还没有结束哦，等到最后是他的哥哥们，哎，很害怕在他面前忏悔。因为呢他的哥哥啊良心真的是有亏啊，非常不安。因为爸爸雅各死了，哎，哥哥来求情，向约瑟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啊。哎，但是呢这个约瑟说啊，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，那个是饶恕加上赦免，那种感情完全表达出来。我们来看创世纪50章，哦，这一段要来念哦，这一段很好哦，15节念到21节，我们一起念，要不然你们会睡着了。创世纪50章15节念到21节，来用心来念，你们就知道约瑟他的伟大。15节，约瑟的哥哥见父亲死了，就说，阿们。哇，这一段是不是读起来很感动？这一句话，这一段的话，约瑟哭了，他真的先哭了， 这个是感情流露出来，真心的，从心里完全饶恕。从前呢、啊，哥哥以恶待你们，待你，你现在要饶恕他们，没有问题。约瑟说，心里就是我早就饶恕了，所以哭了，这个是真心的眼泪。哦，哥哥又来俯伏面前，我们是你的仆人，只要意思是说不要死就好了，你好，你就这样对，就让我们能活着就好了。哎，约瑟就安慰他们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两次不要害怕，神的意思才是好的。你看，如果没有提到神那里哦，这个事情不通过。所以一切事情要提到神面前，从神来的爱。神的意思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要成就今日的光景，不要怕。哎，很亲爱，我要养活你、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你们妇人孩子。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，这个就是伟大的约瑟。哦，哎，所以啊，我们呢、啊、学这个这一次的这个课程啊，就在讲这个，要肯饶恕，要肯赦免。这样啊，才是神所喜爱的。哦，第五点，主动和好，主动和好。这个天父的儿子，刚才说，我们是天父的儿子，我们肯饶恕，这个才是天父的儿子。好人坏人，我们都会对他好，这个是天父的本性，我们是他的儿子，饶恕又和好。一定有大喜乐在里面，可以享受大喜乐。哦，所以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啊，这一段呢、啊，讲得很好。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哦，刚才我们读了前面，在四十四节这里啊，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五章四十四节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个又更积极主动。不但是不计算人的恶，还要很主动的爱仇敌，我根本不计算他的恶，而且要为那个逼迫你的祷告，你的仇敌，你要为他祷告。所以啊，这个叫做双赢啊、哦、这个双赢就是说呢，你心中没有仇敌，你心中没有仇敌才会双赢，那个敌人也会变朋友。哎，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叫以撒的哈，以撒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那个以撒，那个以撒很厉害。我们知道浪井的那个事迹，在基拉俄他浪井三四次，我在那里一直算，不知道三次还是四次，我还算不出来，没关系，他浪井浪了三四次，人家来抢井就给他，抢井给他。哎，本来人家会告诉我，这个以撒是一个懦夫啊，怕，怕。但是他怕吗？如果你说他怕，你就错了，你了解吧？你如果以为以撒是一个懦夫，就错了。以撒为什么一直浪井？哎，因为前面那一段，前面那一段就是遇到饥荒，二十六章的一开始，遇到饥荒，本来想要往南迁。在基拉尔往南迁就下埃及，他们都要下埃及，埃及有尼罗河灌溉，不会饥荒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他听到神的声音，这个以撒听到，你要留在基拉尔，我跟你同在，你不要下埃及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要祝福你。哦，他就听了就受用，好，留在饥荒的基拉尔，结果百倍收成。百倍收成啊，这个不得了耶，你在平常能够两倍收成啊，已经是伟大了，在饥荒百倍收成，那个非利士人哦，就是基拉尔那边的人啊，看得会吓死。但是呢，哎，看他天天都比人家强盛，日增月盛，哎，告诉他你不要住在基拉尔，走开走开，他呢不计较了，我有神同在，听神的话，百倍收成，我怕什么？心里头很稳，但是当然啊，不计较， 当然不计较，不要跟人家计较，他就呢搬到那个基大尔谷啊，所以在那里挖井，挖井啊，哎，他们又来抢，挖井又来抢，又来抢，所以那一次他什么都不怕，所以你要什么给你，我的神好伟大，我的神会照顾我，哪有是随便挖井就有水的？现在的技术当然啊比较有把握，以前哪有可能？每次挖都有水，所以一直让一直让，让到后来奇妙就是什么？那个基大尔的王啊，哎，来跟他和好，那个军长啊来跟他和好，我们看见神与你同在，所以啊，这里就是在告诉我们，你不要计算人的恶，而且要一直的对他好，主动对人家和好，对人家好，主动的好哦。哎，你可以看到神出面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好、哦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这个是什么？罗马书十二章，时间已经到了，所以我现在、啊、已经在讲最后的话。所以保罗在最后讲一句话，这个结论了、啊、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，只有祝福，没有咒诅，就这一句话。我们、哦、今后绝对不要说啊，伟人说、啊、你死死也好、啊、这个话不能出口啊，你活该啊，这个不要讲，因为讲了齁、哦、对自己不利，不利哦，对自己不利哦，齁、哦、要、啊、记得齁、哦、我们学这个课程就是学这个，只有祝福没有咒诅，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，时间到，我们有没有要跟我讲话的可以讲话、哦、现在讲一两分钟没问题，你有问题我来答，可以讲话了，可以讲话，要不要讲话啊？没有啊，讲哈利路亚是吧？讲什么？没有了哈、哦，好，没有了，我就要一起默祷了，感谢主，一起感谢。阿门。